今天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在上次我们提到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我们回想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些背景。在十三章末了，虽然耶稣显出他的异能来，但是马太在这里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多行神迹了。虽然是不多信，不多行神迹，还是行了几个，是吗？上一次我们看见五饼二鱼的神迹，而且这个神迹可能是在全本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当时的见证人5000多人，加上妇人孩子，当然很多人在其中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知道有饼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就拨了，拨了就吃了，还有鱼。但是我相信至少在12使徒身上，这些门徒们眼看着他们手中所得着的五饼二鱼，在经过耶稣基督祝福祷告之后，拨开来就有用不完吃不完，一直不断的供应，使这些5000人都能够得到饱足。接着我们看见，在今天要讲的信息中间，看见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这是应该是两个神迹，对不对？一个是耶稣在海面行走，一个呢是彼得也在海面行走。但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半神迹，因为这个神迹到了一半就没有了。耶稣这个彼得差一点落在海里面。所以我是叫它一个半神迹。这个一个半神迹，这个半个神迹跟彼得有关系。我们其实对耶稣行神迹没有什么疑问，因为我们早已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这里的背景，为什么这两个神迹会出现呢？头一个我们就知道，这是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分散了。但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以后，这许多人吃饱以后，耶稣就特别催门徒上船，打发他们先渡到海那边去。那么他做什么呢？他上山去祷告。我们也揣测过，揣摩过，耶稣基督祷告可能是为了施洗约翰的事情，为了洗律在施洗约翰身上所做的事。而且我们可以有相当明显的记载，知道洗律把耶稣基督看作跟施洗约翰一伙的。既然他已经杀了施洗约翰，他说这些异能怎么会从耶稣身上发出来呢？是因为施洗约翰已经复活了。那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到西律耳中。西律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一直到后来在审判的时候，耶稣才见到西律，西律才见到耶稣。但这些事情给我们看见两个权势的斗争。在耶稣身上，从马太福音的记载，他是来做王的，但是在这个西律犹太人的王，虚假的半个君王，却产生了极度的恐惧。这是整个神迹所以发生的背景。因为耶稣远离希律的势力范围到旷野里去，为的是要做他所该做的事情。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打发门徒到了对岸，到了那边，要到对面去。到了夜里的时候已经4更天，这边特别提到了时间的问题。4更天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在我们的明白话语的记载里面，马太告诉我们这是4更天。门徒并没有照耶稣所说的立刻渡过对岸去，却是差不多在海里面半夜在海上过夜。我们讲3更半夜或者3更半夜是最黑暗的时候，4更天也是刚刚黑暗最深的时候。3更半夜应该是半夜12点钟，是吗？所以4更天应当是2点左右，还是相当的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耶稣却走在海面上，意思是要到门徒那里去。当时的情形马太记载，我想他是当事人，正在这个小船里面，风浪甚大。马太的记载，当时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风浪甚大。那风浪甚大，这些老渔夫们并不很在乎。我想他们也常常有晚上打鱼的时候，因为据我的了解，晚上打鱼很多时候鱼是晚上出来吃食的，到了天亮就不吃了。因为天亮的时候呢， 他如果吃食，他也被自己被暴露在危险中间，可能会被吃掉。所以呢，很多的小鱼或者是提防空中这些海鸟，就可能就安静到水底去了。而在这个时候，他们老渔夫并不怕黑暗，也不怕海，风浪再大也不是太多的问题，因为他们早已司空见惯。所以这里记载，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啊，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门要往门徒那里去，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底下一些经文却叫我们非常诧异，就是在14章26节里面记载，门徒看见他在海面行走就惊慌了。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就惊慌了，四更天没有叫他们害怕，风浪盛大没有叫他们害怕，但是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就惊慌了。当然这里马太记载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以为他是鬼怪。今天我们21世纪的人也许不相信鬼，也许不相信怪，只有小孩子相信 monster， 床底下有 monster， 这是小孩子相信的。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记述里面了解到当时门徒们的惊慌害怕，不管他们相信不相信超然的事物，夜里四更天他们自己在海面上面，却有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能在海面行走。当然可能这里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影像，在海面能行走，什么能在海面行走，他们的推论是鬼怪 Ghost Monster。 他们不能相信，不管门徒们是不是相信有超然的事物有鬼怪，他们却不相信有人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所以一定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结论？是我们不知道，是一样超然的事物。如果门徒原来不信超然的事物，这时候他们也必须相信，而这个相信不是很好的相信，是不知道他们要相信什么，这个鬼怪不知道怎么来害他们，远远是一个超过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行星，这一样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到底是什么。当然基本上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也可能没有在他们面前行过这样神迹，在海面上行走。如果是白天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也没有什么害怕，因为他们的夫子。但是在海面上面，在半夜四更天看不清楚的时候，他们里面产生一个极大的惊恐，喊叫起来，害怕到喊叫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老渔夫，至少是个壮年男士，12个或者几个，比门徒们12个还多的，他们竟然害怕到一个地步喊叫起来。我们以为只有小孩子只有妇女会喊叫，但这里是成年的壮年的男人喊叫起来，那个喊叫说明他们的害怕不是一点点害怕。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在失控状态底下的害怕。我再说他们在海里面在四更天没有失控，虽然因为风不顺他们不能够到达彼岸，但是他们还在控制中间，他们还能够摇橹，他们还能够掌握船的方向，船并没有要沉。但是这个环境出来，这个鬼怪是他们不能控制的，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步害怕，因为他们基本上失控。人都是这样，最大的害怕就是我不能控制的局面，如果甚至知道要来的灾害是我能够面对的也没有关系。但是失控是一种叫我们心里面非常惊慌的状态，门徒在这样情形里面喊叫起来，几个大男人在这里没有办法喊叫起来，而且是不由控制的喊叫起来。你可以知道他们中间的惧怕是何等的惧怕。耶稣说话了，在那里宣告着，是我，不要怕。虽然他们看不见耶稣的形象，看不清楚耶稣形象，但听见耶稣声音，是我，不要怕。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耶稣非常明白 这些门徒们的状况。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特别要在这里晚上过去，从上下文的记载似乎耶稣要赶到门徒那里，甚至要上船。耶稣的动机本来是要到门徒那里去，没有其他的船，他就走过去。从马太福音的记载，从耶稣约翰福音的记载，他们知道当夜没有其他的船，所以等到耶稣在他们中间出现，约翰福音记载说他们知道没有船，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本来有加班的船也因为风浪太大就不开了，就不走了。所以耶稣没有选择，就只有借着神迹海面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却没有想到在他快要到门徒那里的时候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相信这句话的确安定了门徒的心。但是这里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门徒们没有说因为听见说是耶稣放心，叫他们放心就等候耶稣到他们船上。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心态，彼得竟然开枪说，必然说话说，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这个彼得很有意思，他一安定下来心之后呢，就做一件蛮调皮蛮有趣蛮特别蛮古怪的事情。我不知道彼得什么动机存心，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这里走到你那里去。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门徒们一起，你会这样做吗？你会这样做吗？雷明，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就等耶稣来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会叫这会做的事吗？有冒险精神是不是啊？有没有？会吗？风浪这么大啊，耶稣来了很好，过来就是了，那我们不害怕了就好了，对吗？会做什么事情？会说什么话？彼得做的话、做的事、说的话，你没有想到。我们很难推测彼得的内心。我不敢说彼得是特别喜欢表现，但是至少他特别喜欢冒险。他有一点，怎么说？赤子之心啊，小孩子一样。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这里走过去。而你知道吗？耶稣竟然说，好，你来吧。哎，太稀奇了。经理，你去不去？去不去？耶稣说，好啊，你来吧。耶稣也蛮有意思的，他也有不严肃的那一面。他没有问彼得的动机，你这边喜欢表现一下，在众人中间十二个门徒中间你领头嘛，表达说你真了不起啊，其他十一个门徒不敢，你敢。耶稣也没有责备他，说什么？好，你来吧。你也没想到耶稣会这样说。那底下彼得就真的去了呀。这里的记载什么？这里怎么说？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我想象中呢，可能像彼得像跨过洗澡盆一样，对不对？洗澡盆高起来，对吧？里面有水，外面是干的。现在彼得是刚刚相反，里面是干的，要走到湿的地方去。他跨过去，要走过去，从船上跨过去下去。船当然不是像澡盆这么浅了，对不对？可能他要好好的爬上船舷，然后呢下来。走在海面上还蛮费事的，不是一时冲动哎，不像我们一脚跨出澡盆就到水里去了，跨进澡盆，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间也有一点点时间吧，他因为走，哎呦，不要去了，还是留在船上安全一点，干的比湿的好，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他是一步一步，真的是走下去了，这个过程中间要有点信心的。而且这里发生的事情，我说这是门徒们大胆的认证，其实不坏，怎么知道是主？我来试试看。彼得的请求，耶稣答应他了，他开始有个行动的信心， 好，所有一切的信心要用行动来表达，一个有信心的人一定有行动。好，他下去了，他怎么样？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他有没有走？有，的确他走了。他脚下的水忽然变得好像钢铁一样坚硬，不是软的，他真的走。哎呀，这个经验不错啊，这周你要不要经验一下，走一走好不好？敢不敢？敢。为什么敢？掉下去就游泳。为什么敢？因为他会游泳，所以敢，是不是？是这样吗？可是彼得是个老渔夫，我也相信他会游泳，有事实证明他会游泳。为什么？至少可以游200尺，因为约翰福音21章记载，那一次当耶稣在海边，他们打鱼，提比利亚最后一次打鱼的时候，彼得一听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游泳过去上岸，赶快上岸，没有等船过去。所以彼得是会游泳。是不是因为彼得会游泳所以不怕啊？是不是因为彼得会游泳所以可以凌波虚度，是不是海面行走？是不是？为什么彼得为什么可以海面行走？想过没有？耶稣手托住他，是不是？是吗？还是怎么样啊？因为耶稣叫他，好，你过来吧。耶稣的话有权柄，彼得要过去。但是问题来了，他在海面上水面上行走，想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只因见风浪甚大就害怕。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看见门徒们害怕，集体的害怕，对不对？耶稣一句话不害怕了，并且因为一句话，彼得决定说我可以走到耶稣那里去。但是见风浪甚大，风浪有没有变小？当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本来记载说风浪甚大，因为风不顺，海浪很大。现在有没有风浪减少？并没有啊。但是刚刚开始几步，我不晓得几步哈，也许彼得走了不少步，现在为什么又害怕了？害怕的结果呢，将要沉下去。弟兄姊妹们，这里的问题是因为彼得越走越要沉下去呢，还是因为害怕所以要沉下去？我们说这是一个神迹，我们没有否认耶稣在海面行走这个神迹，没有人需要怀疑。但是彼得在海面行走，这个不仅是耶稣的神迹，跟彼得的信心也有关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行神迹，不能行神迹。若是所有的神迹是耶稣行的，刚才我们唱诗，他是救主，他是救赎主，这是从约伯记出来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们说有一位伟大全能的神，他创造天地和海。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他独行其事，耶稣能行神迹，绝不怀疑。但是若是我们能行神迹，不是我们能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使耶稣基督的神迹行出来。使徒行传第4章就是这样说的，因着圣徒耶稣的名叫神迹奇事显多，不是我们行神迹。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弄错，很多人喜欢行神迹，彼得也好像行神迹，看我在海面行走。但当他一看见风浪甚大的时候，他将要沉下去。那刚才有人说沉下去就沉下去，游泳好了，是不是这样讲的啊？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圣经说什么？害怕将要沉下去就怎么说？便喊着说，又喊了，主啊救我。耶稣的彼得的表现不是我们想象中，沉也没有关系嘛，沉就沉吧，我会游泳，是不是这样？ 彼得没有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经过看见过海浪。我们在想象中间，在电影里面看了不少，你真正在海里面试试看。风浪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会游泳能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当环境发生难处，不是我们自己力量能控制的时候，你才真正害怕。彼得喊叫说：“主啊，救我！”这个事实发生是非常简单，信心里面的滑跌，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环境超过我们能力范围。今天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以为自己能控制，蛮有信心，那不是真的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在我失控的时候仍然有信心。彼得就找这个，他看风浪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所以他喊叫说：“主啊，救我！”注意这里说将要下沉。我们会知道，当我们失控的时候，就这个感觉将要下沉。还有多深呢？还有多深？深到你不能测量。你一个脚绝对碰不到底，将要下沉。弟兄姊妹们，那种感觉，失控的感觉，就是我不能知道要沉到哪里，将要下沉。好在彼得会喊，前面害怕在喊，这里害怕在喊，主啊救我，他会喊，不错。一喊叫主啊救我，这里说什么？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彼得走了不少路。在海面上的确走走走，快到耶稣那里，快到耶稣那里。我去印尼，我就记得是，我现在忘记四岁，那里有个神学院，神学院里有一个很大的喷水池，相当大，真的很大。上面呢好像是水非常平啊，但是有一个雕像，他们做了有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当然是人做出来，一个人在那儿，另外一个人在水里，就是讲这个事情。他在喷水池里面做这个事情呢就很有意思，可以完全控制住。耶稣就伸手拉彼得，很有意思。他们把喷水池做成这样情形，当然我相信喷水池开起来的时候，水一定水浪翻涌，那正好说明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他。这是用雕像的方法做的，不可能有一活人在那里真正的伸手拉彼得。可是叫我们提醒，我们都是这样，主啊救我，耶稣需要拉住我。这个彼得信心的滑跌跟主的拯救成为对照。弟兄姊妹，这段话，这个图画，或者说这他们泗水神学院做的太有意思了。我不能想象谁想出来把这个东西做成喷水池，真的有意思。这里面很多的学习。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弟兄姊妹们，整段信心的背景，整段神迹的背景，以这句话最为重要。因为在这里，不论彼得的动机是什么，是自我的表现，是好奇，是幼稚，是好玩，是顽皮，都没有关系。在这句话背后，耶稣给他们一个严肃的教训：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会疑惑，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有信心，在信心里面跟随主，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对环境有绝对的控制，没有失控。哪怕是风浪来了，甚至我们不能认出耶稣来，那个环境我们以为是鬼怪。当我们以为有信心的时候，很多时候信心仍然要经过很多的考验。就在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 请你叫我从这里走过，走到你那里去。好像正在走的时候，忽然一下仍然失控，因为我们看见环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耶稣叫我们过去风平浪静了。风平浪静，浪静要到什么时候？要到耶稣上了船才平静。在这段话里面，在这段记录里面，你看彼得一直以为，我们自以为他有最有信心的，其他门徒都没有挑战，也没有发出要求，也不想过去，我们宁愿在这等候耶稣上船就好了。彼得说，让我来试试看，我来走。好像彼得最有信心，彼得可能比起来比那个几个十几个门徒也是更有信心，可是仍然发现这个信心需要经过考验。而且因为彼得受这个考验，耶稣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直接对彼得讲。弟兄姊妹们，我用一个比方，彼得在海面行走，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虽然不是海面行走，有类似经历，是什么？两次发生过。第一个是以色列人过红海，摩西向海伸杖，怎么样？海就分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个不大一样，怎么不一样？以色列人因信过红海，如同干地，海浪翻腾，摩西杖一伸，海就分开，他们就以色列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些埃及人试着要过去，海浪立刻翻流，把他们吞灭了。彼得在海上行走的感觉底下是湿的，以色列人过红海可能是泥泞的，事实上的确也记载，那些埃及的军兵要追赶的时候怎么样，非常难走，路是滑的，而且海浪把他们推翻在海里面，所以都死了。以色列人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到底是不是干的难说，但是他们走过去了，凭着信心走过去。我说彼得在海面行走，他一定想起以色列人过红海。再有一次呢，快要进入迦南境界了，在迦南边上怎么样，祭司扛着约柜先走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过约旦河。圣经里记载水倒没有下停下来，他们凭着信心一踩在约旦河里面，水立刻停下来，一直在亚当城停在那里，底下水流过去，他们就可以，以色列所有的人当祭司踩在河水中间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河水断流，所以以色列人都过了约旦河，而他们也能够从水里面拿出十二块石头来，把它搬过去放在约旦河那一边，而把那边的石头搬十二块放在河里面。这里我想地质学家一定很有兴趣，水里的石头跟岸上的石头一定不一样，不然的话不会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如果去研究，一定发现这个十二块石头本来应该在水里的，因为跟水里石头一样，而水里这十二块石头原来应该在岸上，因为跟水里石头不一样，跟岸上一样。我想地质学家能够研究这个事情，做见证。特别说，耶稣要特别说，这是为了要做见证，所以这个石头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水里的石头一定是圆圆滑滑的，因水流冲击，怎么会在岸上呢？干地的一定是圆圆滑滑的，一定不是圆滑的，怎么会水圆滑石头在干地上面呢？所以至少有这样的理解。弟兄姊妹们，当彼得脚一踩在水面上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为什么祭司的脚踩在约旦河里面立刻断流，神所做的事情。他也类似经历大概相同的感觉，可是不一样。当他看见环境的时候，他几乎要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边说耶稣在海面行走，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没有问题。彼得能在海面行走，那真的是个神迹，是耶稣在他身上做的神迹。可是彼得很不幸，这个神迹到了一半，一个半的神迹，这个神迹竟然失败。耶稣也让这个神迹让彼得失败， 对他有更深的教训。所以我相信彼得可以明白，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凭着信心，他们过约旦祭司的信心先插在水里面，使约旦河水断流。信心在旧约怎样产生神迹，使他们能过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有疑惑，不能明白，所以许多的事情不能显明。神迹在我们身上的失败，是因着我们信心的软弱。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疑惑跟信心是不能并存的。但是现在我要问，疑惑什么？彼得疑惑什么？彼得疑惑什么？彼得是害怕，但是耶稣说他是疑惑。我们可以了解耶稣认识彼得可能比彼得更深。马太记载彼得害怕，但是耶稣说你疑惑。我们就要问，耶稣指出彼得疑惑什么？疑惑什么？先别疑惑什么？疑惑什么？疑惑什么？说疑惑什么？啊？疑惑到不了。为什么到不了？为什么疑惑？耶稣说你为什么疑惑？可见彼得是有疑惑。疑惑什么？有人说他到不了。疑惑什么？是疑惑自己的本事不能到那里呢？还是疑惑耶稣的话不能应验呢？哪一个？耶稣的话。耶稣明明说你过来，但是彼得疑惑了，我真能过去吗？耶稣的话算数吗？我相信彼得至少已经到一个地步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如果相信能力他也不疑惑，不要紧，掉下去掉下去，最多湿了，洗个澡就是了，游个泳就是了。但彼得一看见外面的环境，不相信耶稣的话能够使他到达耶稣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的根据永远不在我们自己的能力，信心的根据是相信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和他话语的能力。如果耶稣说你过来，彼得如果不疑惑就过去，海浪再大风浪再大不看那个环境一定过得去。正如同以色列人过红海，正如同以色列人过约旦，神怎样吩咐摩西，神怎样吩咐约瑟亚，他们的信心不疑惑就照着办，达到对岸。当然摩西的情形更是逼迫的没有办法，非走不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不走也是死，走也是死，走吧，可能这样逼出来的。约旦河不同，约旦河的水那么大，而且神没有叫约旦河水先断，是祭司的脚一踩着水，水就断了。我们中国人说抽刀断水，水更流。哎，以色列人经历的水跟作诗的人不一样，祭司脚一踩在约旦河，水就立刻断。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样的原则，神的话这样说，摩西、约书亚、彼得都同样需要有信心，使他们能够脚踩得出去。这个事情过了，产生什么影响呢？32节说，他们上的船风就住了，风和浪听他的命令。另外一处记录，耶稣在 海上跟门徒在一起，不过这次耶稣在船底睡着了，那些门徒们喊叫起来，父子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他一说话，风和海立刻止住，风和浪听他的命令。这里略有不同，耶稣一上船不需要说话，风立刻止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以为我们的理解，风和浪是自然现象，风和浪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因为有空气流动所以有风，因为有风所以有浪。那你能斥责自然环境吗？ 耶稣并没有斥责，但是在这里他一上了船，风浪立刻止住。我不是要说我们迷信，或者说我们要控制自然，不讲这些话，但是在这里非常强烈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风和浪至少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有极大的意义，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一上船之后风浪立刻止住，他们也产生一个历史的反应，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两句话有没有绝对的关系？风浪止住跟你是神的儿子，照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理解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在船上的人就理解到这个风浪止住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神儿子的干预，我们说不上来，但是当时的人在船上的人一个自然立刻 immediate 直接的或者说直觉的领受，就是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很难说每一次看见风浪止住就看见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不能这样说。我们也没有意思要说今天神常常干预自天象干预自然，不是，但是那一次的作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些人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不像是自然的现象，绝对是忽然发生风浪就停了的，因此他们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拜他，你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马太这样记载，我说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要学习做门徒，其实马太的记载都是他做门徒的学习。你要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一开始聚会读的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信心，在一章在十不十三十四章十三章末了就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不信不信。在这里你看见彼得所表现的，耶稣说小信的人你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小，这里一再提醒我们信心的功用。你注意到这整段经文中间信心的地位，你就会发现什么是真实信心。真实的信心不是我们自己里面靠着我们的能力能做到的，真实的信心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应许，而且在环境极度艰难的时候仍然接着受得起考验。弟兄姊妹们，今天所要求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能行神迹，是叫我们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话语。其实五饼二鱼这些神迹门徒们没有什么参与，只不过一路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得不信。但是在这里彼得要求耶稣叫他到海面上行走是他自己的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间就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他明白他自己并没有信心。弟兄姊妹们，或者马太的记录在这里代表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学习，就是在我们里面原来没有信心，在我们里面原来是没有信心的。那为什么耶稣能要求我们信心呢？为什么耶稣能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经过大风大浪的时候，在我们经过环境是完全失控的时候，你里面最后所依靠的是什么？是靠你自己能力吗？那个不要信心，那个叫自信，蛮有自信啊！我认识很多朋友蛮有自信，他们真的很有本事，所以蛮有自信。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信心不是根据我们的本事或者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你失控你失去你自己的本事的时候你还相信，这个相信不是你自己里面，是因为你知道你所认识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这一类的经历天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会害怕。前两天我们的姊妹生病， 当然惊慌害怕，因为我自己师母也在医院里面好多天，我就说那段经历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前面完全失控。我只知道早晨八点钟从家里面开车去医院，医院很远，一个半钟头，到了医院在那坐着，什么也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做，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师母没醒过来。从早晨九点钟坐到下午四点半五点下班了回家。我每天早九 晚五就是我上班的地方，在医院里面坐在旁边什么都不能做，完全没有控制，因为不是我能控制的情形。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失去控制，再有本事的人都有一天失去控制，但是基督徒的信心就在这个时候，依靠神就在这个时候，表明我们信心就在于相信神的话语。这里说什么？主啊救我，耶稣就伸手拉住彼得，这是我们的相信。主啊救我，我相信神要拯救，不是我自己控制能力，所以才说是信心，相信耶稣能拯救。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神迹虽然是大的神迹，没有人能够在海面上行走，那些武侠小说所 中间所说 左脚点着右脚海面行走过去，胡说八道，当然胡说八道，违反物理定理，海面行走也是违反物理定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说你过来，彼得也真正走了一段路。所有的神奇都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一个给予物理定律的创造者当然能够超过物理定律，他创造万有，万有在他的定律底下，但是他自己不在定律里面，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失去控制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别的，是需要主把信心给我们，他的一句话帮助我们安定诸山，安定海浪，安定风浪。我说这些事情天天需要，生病、经济的危机，我们所遇见，我们所会遇见的问题，很多件事情不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信心的原则永远在我们身上会发生功用。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救我，何等简短的祷告，但是你立刻从海中伸手抓住彼得。主，今天我们所有一切在最终沉沦的人需要你的拯救，一呼求你就应允。主啊，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危难，我们也都呼叫主啊救我。在我们生命的难处中间，在我们自己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都呼叫主啊救我。主啊，你的神迹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你却是宇宙沧海的大主宰，创造诸天和地，并且其中的万物一切都要听你的命令。主啊，我们能够从经历你的时代而认识你对我们的眷顾，但是更因着你的眷顾，求主叫我们常常经历你的时代，在我们生命过程中间，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个难处，让我们从心里面呼喊主啊救我，把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切的需要都交在你的手中。当我们走到绝望的时候，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呼求主啊救我。当我们觉得快要沉下去，我们呼叫主啊救我。主啊，你说到这里来，我们就到你的面前，在信心里面坚定地仰望你，不至于疑惑，就看见你实在是独行其事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做了奇妙的拯救工作，一路的救拔我们，一路救拔我们，一直到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为着弟兄姊妹中间有难处的，特别身体软弱的，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你伸手拯救。主啊，为着弟兄姊妹们在经济上有压力有难处，我们也祷告主啊救我。在我们家庭的问题，家庭的关系中间，夫妻中间的关系，儿女中间关系有难处的，主啊救我。主啊，我们为着所有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救我，叫我们经历你的真实同在和你权柄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主一路的怜悯，一路的救拔，把你的爱显明在我们中间。 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因为我们把心归给你。求主怜悯，求主拯救，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